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表示，欧中信任能否修复将基于台海和平。参与领袖舒默推出 AI 监管框架。德州洛农场疑似甲烷爆炸，大火烧死上万头牛。川普在纽约为商业欺诈的民事诉讼案出席作证。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禁令，怀孕六周以上不准堕胎。蒙大拿州领先全美，将全面禁止 TikTok 应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礼拜因确诊 COVID-19 而取消对中国访问的欧盟最高外交官波瑞尔，礼拜四深夜刊出原定在中国发表的演讲内容，强调北京能否维持台海和平及促使俄罗斯军队撤离乌克兰是双方能否恢复信任的关键。波瑞尔表示，欧盟目前对北京的立场来自27个会员国领袖组成的欧盟理事会在2020年达成的共识，即欧盟对北京同时有三种定位，包括伙伴、竞争者和体制对手。他表示，过去全球经济整合的好处已经必须从国家安全的视角重新评估，包括气候危机、疫情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而受惠于全球化成为经济强权的中国必须为这些国际事务负起更多责任。欧中能否恢复已磨损的信赖关系，将奠基于北京能否促进冲突的和平解决，亦是台海形势。他强调必须降低台海形势，避免延迟刺激或挑衅。尽管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持续不变，任何要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都将不会接受。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四公布的一个监管人工智能行业的框架，以应对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等高级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带来的威胁。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人工智能行业对社会、国家安全和全球经济所造成的重大且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已经同一些领先的人工智能从业者和思想领袖合作，创建了一个框架，概述一个新的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将防止对国家造成潜在的灾难性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一变革性技术方面保持先进和处于领先地位。舒默的框架旨在提高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人气激增，科技专家对人工智能不受监管的迅猛发展发出了严重警告。美国相关当局礼拜四表示，德州一间乳牛场发生可怕的爆炸和火灾，造成大约18000只牛死亡，还有一名农场工作人员受伤送院。德州农业厅厅长米勒透过声明指出，这个是德州史上最致命的牛棚火灾，调查工作和清理现场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十号晚间，德州北部迪米特镇附近的南福克洛农场发生爆炸，而且大火燃烧。卡斯特莱原警长李维拉话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阿马里洛芬社知，农场内用嚟清除粪便的系统设备可能已过热。他提到可能甲烷被点燃，接着发生爆炸，大火蔓延开嚟，又话必须调查先能够确定事发的确切原因。美东时间礼拜四上午10点左右，前总统川普再次抵达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办公室，为一宗民事诉讼案宣誓作证多个钟头。这宗诉讼案是关于川普和三名子女被控商业欺诈。去年9月，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开始对川普和三名子女，包括小唐纳川普、艾瑞克和伊曼卡提告，指称他们在川普集团犯下难以置信的欺诈行为。詹洛夏指控他们多年来有计划对税务人员、泰方和保险公司说谎，虚报集团财产价值以中饱私囊。这一次冗长的宣誓作证是川普在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提出的这一种诉讼中第二次 接受提问。礼拜四作证前，川普在他的自创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这宗民事案件很荒谬，就好像所有其他针对我的选举干预案一样。目前川普在争取共和党提名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角逐中保持领先，并多次以政治迫害来形容目前针对他的刑事民事案件。礼拜四，佛罗里达州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批准一项禁令，即妇女怀孕六个礼拜后不准堕胎。这个使佛州和美国南部各地的堕胎行为受到大幅限制。当日佛州众议院以70票赞成、40票反对的结果批准一项怀孕六个礼拜即不准堕胎的禁令。这项禁令已经在这个月3号以26票赞成、13票反对在佛罗里达州参议院通过。预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会签署法案，接下来这项禁令能否顺利实施将取决于法院对佛州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禁令的裁定。提供堕胎服务的机构认为，这一禁令违反了州宪法保障的私人权，但如果佛州最高法院裁定怀孕15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合宪，这样怀孕6周以上不得堕胎的禁令亦将在30日后生效。礼拜四，蒙大拿州议会提案克服了一项关键障碍，未来很可能将对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式 TikTok 实施全面禁令。有共和党掌握优势的蒙大拿州众议院第二次听证会礼拜四以压倒性的60票赞成、39票反对结果决定全面禁止高人气的 TikTok 应用程序。这个礼拜五议会将进行最后投票，通过后将由州长签署为法律。如果州长签署，这项禁令将是史无前例的。根据这项议案内容，一旦法案通过，苹果和谷歌将必须从 App 商店中移除 TikTok， 如果违规，公司将面临每日$10,000的罚款。而蒙州的这一提议禁令预定2024年生效，但几乎一定会面临法律挑战。由于议案性质在美国史无前例，可能会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欧盟援助乌克兰弹药，拨款10亿欧元被捐助成员国。应对中共设禁飞区，谢文灿话确保海空航行安全。波兰总理暗批马克龙短视。G7 峰会将在日本召开，聚焦中国经济胁迫。麦康奈尔预后下个礼拜一返回参议院。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停止因彭帅事件的抗议，恢复在中国赛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在14号的每日情报更新中说，俄罗斯过去两日以猛烈的炮火向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发动新的攻击，迫使乌克兰军队从巴赫姆特部分地区撤出。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一年，欧盟部分成员国亦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理事会13号宣布批准一项价值10亿欧元的援助措施，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对乌克兰武装力量提供支持。据指这个亦是欧盟在欧洲和平基金框架下向乌克兰提供的第8笔援助。截至目前，欧盟已经通过该基金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累计达46亿欧元的援助。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部分成员国陆续捐赠弹药给乌克兰，欧盟亦会从预算中拨出款项给这些成员国进行补偿。中共在台湾北部划设海空禁航区，经过台湾抗议后，空中禁飞时间从3日缩减为27分钟，而海上禁航时间还有6个钟头。中华民国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14号表示，台湾提出抗议，国际亦相当关切，台湾的应对是确保海空航行安全。中共环台军演才结束，又在台湾以北约85海里的海空域划设禁飞区，称16号早上9点到下午3点可能有火箭残骸坠落，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宣布究竟是执行什么航天行动，引发国际关注和推测。 据中共航天新闻自媒体国际火箭发射微信公众号13号发文，中共航天科技集团预定4月16号上午9点40分在甘肃的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月运载火箭发射名为风云3号 G 星的气象卫星。越南军事记者12号在推特发布一张酒泉航天发射中心预定16号发射火箭的轨迹示意图，显示中国为此划设3个禁飞区，其中2个在中国西部境内，第3个禁飞区就在台湾北部的台北飞行情报区内。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欧洲不应该因台湾和中国大陆起冲突不为美国附庸的言论引发美国和欧洲强烈反弹，风波持续燃烧。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13号在美国华府致赴大西洋理事会说，他们目光短浅，指望在中国售卖更多欧洲联盟的产品，却要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使我们提升而非降低依赖中国。莫拉维茨基这番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似乎暗批马克龙。莫拉维茨警告，如果但愿不会发生乌克兰沦陷被征服，隔日中国或者就会攻击台湾，并指称欧洲自主听起来不错，是不是？但他意味将欧洲重心转向中国，以及切断与美国的关系。莫拉维茨基说，如果意味着事实上自断生路的话，我不是很理解战略自治的概念，同时亦指出这个是一个戏剧性的错误。七大工业国集团驻亲外长会议即将在日本召开，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13号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美国正敦促盟国协调应对来自中国的经济胁迫，而不单只是军事威胁。日本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驻职轮值主席国，预定4月16号到18号在长野县轻井泽町举行外长会议。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仲将邀请韩国、印度、印尼、澳洲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领袖参加5月的 G7 峰会，而中共将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消息人士指出， G7 峰会主题将聚焦经济胁迫，并希望在这个议题上取得成果。伊万纽分析说，中国的胁迫战略是国防建设的一部分，包括日本、菲律宾、韩国和澳洲在内的众多国家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都遇到了来自中共的胁迫。伊万纽称， G7 和美国组建印太经济框架是正式制定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规则的潜在论坛，目标是让各国了解，这个是中共和俄罗斯的一种削弱工具。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13号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一返回参议院，此前他因跌亲导致脑震荡而缺席了5个礼拜。这位肯塔基州共和党人礼拜四在推特上说，我期待着礼拜一返到参议院，我们有重要的事务要处理，要为肯塔基州人和美国人赢得大的战斗。参议院定在礼拜一下午3点召开会议，并在当日下午较晏时投票，以推进对拉达贤加普拉姆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帮办这一提名的确认程序。此外，预计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费特曼亦将在下个礼拜返回参议院工作，而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就因大状包诊住院治疗而继续缺席。由于范士丹长期缺席，礼拜三两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呼吁他辞职。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WTA 礼拜四宣布，在因为担心网球选手彭帅的安危而抵制中国16个月后，9月将恢复在中国举行职业女子网球赛。彭帅2021年11月2号在一篇现已删除的社交媒体帖入面表示，曾任中共副总理的张高丽曾对他进行性侵犯，彭帅的那条帖文不到半个钟头就被删除，中共政府随后实行了严格的网络内容审查，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曾经要求有关当局对彭帅的指控进行正式调查。礼拜四，该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在暂停了中国的网球比赛16个月并未实现我们最初的要求而持续努力之后，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声明指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这些目标，最终为这种牺牲付出高昂代价的将是我们的球员和赛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作出返回中国的决定之际，男子网球赛事亦准备在因 COVID-19 而中断后，在2023年稍后返回中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